弟兄姊妹平安，想一下你今天开车来到教会，你经历了什么？你打开了车门，然后坐在驾驶车座上，启动换挡，然后在开车的路上你打开音乐或者广播，到了教会，如果你找到一个比较近一点的停车位，哇，你说今天真幸运。但是今天你有没有因为开你这辆车而感到兴奋呢？如果有的话呢，表示你刚买新车。事实上，因为你太熟悉这辆车子，所以你不太会因为开它而感到兴奋。但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开这一台车的感觉吗？非常不懂，对吗？你很兴奋的去研究，哇，车子的各种的功能啊，闻那一股新车的味道啊！你们多少人的汽车芳香剂是选这个新车味的？新车味啊！你开着新车在路上，你觉得你是万人瞩目的焦点，所有人都来看你的车。事实上，没有多少人在看啊。但是你当时你的心思都在这一辆车上面，哇，一点灰尘你都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啊！但是当你习惯之后就不一样了。有句话说，熟悉会带来忽视。意思就是说，当激情消失，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就会带来忽略。而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当基督徒在教会久了之后，我们也会把敬拜侍奉神变为一个熟悉的习惯，结果关系就被忽视了。那么弟兄姊妹，在我们现在的信仰阶段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因为太过熟悉信仰的事物，反而遗失了起初我们认识神的那个美好呢？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就是要提醒所有在末世当中的信徒，世界的结局将到，而我们是否仍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前进呢？或者我们遗失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要从启示录来学习主耶稣的教训。在启示录当中，耶稣为了末世教会做了 X 光的检查，提醒基督徒要留意失去在信仰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事物。主耶稣启示了七封信给七间教会，而这七间教会可以代表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我们先来看第一封信，这是给以弗所教会的。我们来看经文，在启示录二章第一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七封信的开头都是用对耶稣的不同描述所开始的。这里的描述说，耶稣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当中行走的。而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七星跟七灯台是什么？在一章二十节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有学者认为说这是指教会的牧者，而七灯台就是指教会。所以这一段描述的意思是说，耶稣掌管着所有教会的领袖，他是教会的中心，也是所有侍奉的中心。这个对以弗所教会跟今天许多富有成就的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因为当教会越有成就，就越容易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神的身上。我们人很容易去高举自己或别人，而忘记了神才是那配得荣耀敬拜的那一位。要知道，以弗所教会是很有成就的教会啊。这一间教会是在一个充满对帝王跟偶像崇拜的环境当中诞生的。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除了犹太教之外，其他所有的宗教都要敬拜 罗马皇帝，而以弗所就是当时帝王崇拜的中心啊。不但如此，以弗所也是偶像崇拜的中心，特别是雅迪米女神。在使徒行传19:27-28说，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雅迪米女神的罗马名字是戴安娜，她是生育女神，所以当时的人呢会跟那里的庙祭去行营啊，祈求雅迪米赐给他们后代。而在以弗所城的中间就是雅迪米的庙宇，也是当时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啊。所以在以弗所的人只要仰起头啊，就能够看见这一间的庙宇啊，这当然是现在恢复的。那这一间庙宇呢也成为一个不道德城市的标志。同时呢，以弗所人也盛行巫术跟黑魔法。在使徒行传19:19说，凭术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所以即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帝王崇拜、偶像崇拜、巫术，以弗所教会他还是屹立不摇。所以主先给这个教会三个表扬，他说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劳苦侍奉的教会。在启示录2:2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劳碌这个词啊，它的意思是劳动到精疲力尽的地步。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以弗所的信徒乐意侍奉，而且愿意付上极大的代价，他们应该有很多的事工要忙碌。但请留意啊，为主劳碌不是坏事。在生命河里面有许多弟兄姊妹为主劳碌侍奉，这是好事情，主称赞那些为主劳碌的基督徒。以弗所教会还是一间忍耐的教会，在启示录2:3说，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啊。所以你看以弗所人，他们虽然劳苦，但是他们忍耐，他们不是草莓族啊，而且他们不乏倦啊，意思是说他们从不会抱怨啊。你要知道啊，这个抱怨向来是魔鬼在教会当中所注入的毒素啊。但是以弗所教会的人拒绝抱怨，他们甘心乐意去做。以弗所教会也是一间不妥协的教会，在启示录2:2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在启示录2:6那边提到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有不少圣经学者同意尼格拉党是一群鼓吹基督徒应该妥协世界风俗的一群人。尼格拉这个名字呢，它意思叫征服者，征服者。所以你看这些人的言论盛行在教会里面，盛行在教会，而且自称是使徒啊。所以有一些的教会就屈服在这样的教训里面，但是以弗所教会他没有屈服，他们致力对抗那个错误的教导，因为他们有当时最扎实的神学训练。你要知道啊，以弗所教会是谁建立的？使徒保罗。这个也是使徒保罗一生当中侍奉最久的教会。保罗之后，另外一个人叫亚波罗，曾经在以弗所讲道，他被称为是最会讲解圣经的。还有雅居拉、百基拉、提摩太，还包括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都在以弗所教会牧养他们。 所以啊，以弗所教会是一间具备强大圣经神学基础的教会。弟兄姊妹啊，你说这间教会棒不棒？棒啊！对，只有一点人说棒。你们很有眼光啊！我告诉你啊，所有教会领袖都想要得到一批圣经扎实、做很多事工还不会抱怨的信徒。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这间教会简直无可挑剔啊。但是在金灯台当中行走的耶稣却看透他们的心啊。主的判断跟人不同，他说什么？在启示录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的确啊，以弗所是一间劳碌坚定有分辨力的教会，但是宇宙之主却在这里责备这间教会，因为他们有严重的心脏问题啊！一间没有健康心脏的教会绝对不会持续太久。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失去爱神的心啊，他们与神的关系不再充满活力，他们的教会生活跟侍奉只是习惯，从外表上面看起来很好，但是从内心来看，他们企图在对没有最主的爱的这种情况下面还继续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虽然以弗所教会没有不道德，也没有陷入教义的错误，但是他们即将倒塌，他们已经从对耶稣的初恋当中坠落了。耶稣曾经是他们所做一切的中心啊，但是现在他们只是一个挂着教会招牌的社区活动中心而已。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事工，可能有很多的活动，可能有舞蹈、绘画、健身，但是几乎看不到耶稣基督的身影在其中。而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也是今天许多教会跟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忙于各样的事情，却失去生命当中首先最应该关注的事情。我说有时候一个人觉得忙得喘不过气啊，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充实啊，而是源自于对虚度光阴的恐惧啊。这些人往往拖着最重要的事情不做，却让其他不重要的事情塞满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成为世界上最忙但是也最空虚的一个人。所以当耶稣俯视以弗所教会的忙碌，他说你们为神而忙，却把神忙丢了。在经文里面，离弃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把某个人留下来。大都会儿际这个国际儿童的事工创办人叫 Wilson 牧师，在他12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的母亲把他一个人留在纽约的街角，告诉他说等一下会回来接他。威尔森牧师12岁，他在街角等了3天，他的母亲从来没有回来过。这个就是圣经当中离弃的意思，想想看多么可怕，多么可怕。有多少人为着耶稣的名服侍、牺牲、受苦、奉献，但是他们却把耶稣留在街角。所以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因为他们把跟耶稣关系的建立看成一个毫无感情的技术维护而已啊。弟兄姊妹留意听啊，不要把你跟耶稣的关系变成毫无感情的技术维护啊。以弗所教会堕落了，他们对主的爱配不上主对他们的爱，但是弟兄姊妹，除非我们热爱基督， 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成长。 C.S. 路易斯说，每个基督徒都同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成熟度与他对上帝的爱完全成正比。如果我们失去了对耶稣的爱，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增加属灵生命的成熟度。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一生当中他从未失去焦点。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后面说什么？我要得着基督。保罗的一生，他对基督的爱从未冷淡的，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爱反而更加浓厚的。健康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不对吗？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听到说，信主侍奉越久，热情就会慢慢衰减。请问圣经哪里这样讲？当我们对神的信心逐年加增，我们更多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看见他的供应跟赐福。照理说，信的越久，活的越久，侍奉越久，就应该更加火热吧。当我们多年信靠神，我们观看神的作为，不是应该更爱他吗？但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为自己寻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但弟兄姊妹啊，如果基督徒不在地上向神活了，我们不在地上为神的国度热切祷告，我们在地上不再因着主的名去爱人的时候，那么神是否现在就应该接我们回天家？已经离开世界回到天家的牧师 Charles Stanley 他说，如果岁月使我们对神变得冷淡，那活着长就不是好事情。阿们吗？没多少人敢阿们，我理解。但我要说的是，对神冷淡，对耶稣冷淡，对圣经冷淡，对福音冷淡，那是不正常的。因为在我们里面的耶稣不曾改变，圣灵不曾改变，我们要做比以前更大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耶稣炽热的爱会熄灭呢？这种情况通常不是马上造成的。我们说关系的亲密需要时间，同样的，关系的疏远也是时间的。每一天当我们忘记祈祷，关系就会冷淡；每一天当我们不学习神的话语，爱就会被腐蚀；当我们拒绝侍奉，生命的时间就会溜走。当耶稣启示以弗所教会的光景给约翰的时候，那是保罗离开以弗所大概30年之后。30年里，许多人从圣灵开始的复兴当中就冷却下来，他们还有很多的事工跟活动，但是他们的初恋已经不在了。所以耶稣提醒以弗所教会，也提醒今天的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恢复对耶稣的初恋。如果我们有对耶稣的初恋，我们会用爱相互扶持；如果我们还有初恋，我们会充满热情去侍奉；如果我们还有初恋，我们会用欢乐的声音赞美跟敬拜耶稣。你认为耶稣在乎我们唱什么歌吗？你认为耶稣在乎我们穿什么来教会吗？我不这么认为啊。耶稣所关心的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与耶稣在一起吗？我们爱耶稣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吗？不要以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就能够吓怕魔鬼啊，除非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对基督耶稣纯粹的爱跟真实的敬拜，才会让魔鬼战兢畏惧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失去热情，回到我们的初恋耶稣基督那里吧。 启示录二章第五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耶稣警告以弗所教会将面临灯台挪移的结果，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以弗所教会将不再以教会的形式存在了。历史历代已经有许多的教会被挪移灯台了。根据统计，在美国每一周，一个 week， 每一周有75到150间教会彻底关门，因为他们不再发挥应有的功能。弟兄姊妹，今天生命河被主所重用，我们要感恩，对吗？但是也不要放松警惕啊，坚持起初神赐给生命河的意象，坚持那一份对耶稣火热的爱，我们要坚持那个起初的爱。如果今天有基督徒或教会失去了那一份爱，那么这里主耶稣给出四方面的提醒，帮助我们恢复那份爱。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回想，回想。人类的共同问题叫做健忘，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允许健忘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当中。耶稣提醒我们要回想，希伯来书二章一节也说，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一个船只啊，会随流失去，是因为没有人去掌舵啊。想想看呢，在一艘游轮上面，所有的人啊，都忙着预备饮食啊、娱乐节目啊、清洁，但是没有人掌舵。你会看到大家都忙着某些事情，但是这个船只就会任意漂流。我们的信仰生活常常也是因为这样而漂流离开起初的爱。其实我们并没有懒惰，对吗？只是我们忙着许多的事情，侍奉、运动、社交、这个休闲、家庭、工作，这些都不是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弄清楚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会被第二、第三、第四重要的事情填满我们的时间表。有一次啊，我去参加朋友的婚礼，高档的巴西烤肉餐厅，哇，他们还有相当不错的沙拉吧，所以呢，我就在沙拉吧拿一点熏火腿，拿一点 cheese， 拿一点生菜，拿一点蘑菇，拿一点面包，拿一点汤。结果呢，在真正的烤肉来之前，我已经饱了，我错过那个最有价值的主菜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可能啊，我们每天所忙碌的事情也是啊，这边一点，那边一点，结果都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啊。那一些的事情已经塞满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再去追求那最有价值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想，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漂流的？我是什么事情做的太多了，以至于取代了追求耶稣啊？我们把耶稣留在岸上了，任由生命漂流啊！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开始漂流的地方，重新邀请耶稣登上我们生命的船来掌舵啊！回想其实是可以非常强大的啊，因为耶稣知道说，如果我们能够回想那第一次遇见耶稣的喜悦，那个会唤醒我们追求主的渴望。弟兄姊妹啊，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接受耶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要回想啊，要回想。第二个，我们要悔改。以弗所教会有健全的教义，却有缺陷的爱。30年之后，以弗所教会需要再次的复兴， 复兴的开始是回想，然后悔改。今天有许多宣告复兴的预言，但是很少有呼吁悔改的呼声。但真正教会复兴的证据，就是有大批悔改的教会跟基督徒。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耶稣有八次呼召教会要悔改。悔改有两种不同的希腊的词来形容。第一种是感到懊悔，可以翻译成为悔恨，悔恨。另外一种呢，是实际产生改变，思想改变，行为改变，这个叫悔改。有许多人只是悔恨，但是没有悔改。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状态感到很抱歉，活在罪恶感当中，心被捆绑，没有自由。但耶稣说要悔改啊！悔改不是继续抓着你的罪恶感，而是让罪恶感把你带到那个施恩的宝座面前。悔恨只会让我们看见罪的痛苦结局，但悔改会让我们脱离罪恶，进入到真正的安息里面。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所以悔改就意味我们愿意做出改变，而最关键的悔改就是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悔改不是说我们要改正所有的行为之后才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不是的。悔改是我们先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向他说，亲爱的主啊，我需要帮助啊，亲爱的主啊，拯救我，我需要你啊。就像圣经当中那个浪子的比喻啊，当他满身猪臭味回到父亲的家中，父亲没有嫌弃他的污秽啊，反而抱着他儿子的景象啊，不是要掐死他，圣经说什么？连连与他亲嘴啊。弟兄姊妹啊，虽然我们会离弃耶稣，但耶稣总不离弃我们。脱离罪恶的唯一方式，就是回到那一位为我们背负罪孽的救主面前。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弟兄姊妹，罪会让我们哭泣、悲伤、孤立，罪会让我们感受到死亡的重担。但是当我们回到那一位爱我们的主面前的时候，他说他要挪去我们的重担呢，在他的怀中我们要得到安息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所做出的决定，都有可能强化或削弱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所以回想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主忍耐的，然后勇敢回到主面前吧。第三，我们必须行起初所行的事情。对以弗所教会来讲，行起初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以弗所教会创立的过程，你会发现他们做了四件事情，这也是生命河一直在做的。首先，他们被圣灵更新。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六到七节说，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以弗所教会就从十二个人开始。所以经历圣灵充满是他们起初的事情。以弗所教会是圣灵所建立的教会，而这个也是恢复爱的一个关键啊。今天有许多什么教会增长的策略啦，哦，教会冲突协调的技巧，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些方法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让我们充满神的爱啊。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来看啊， 这边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后面说什么？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需要圣灵充满，所以我看见说，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的，开始的时候都经历圣灵的带领，一步步形成规模，他们开始有丰富的事工，也有庞大的组织，但是在过程当中也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他们不再追求圣灵的充满，所以对神的爱也逐渐失去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特别提醒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他说什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后面说什么？乃要被圣灵充满。我看见了，今天有许多教会跟基督徒长期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很多人懂得怎么样把圣经解得支离破碎，从圣经的一个字发展出一篇神学论文。很多人努力研究一本充满神迹奇事的圣经，但是他们自己却很少经历神迹奇事啊。如果基督徒不追求圣灵充满，教会缺乏圣灵的工作，迟早会像以弗所教会一样，看起来很忙碌，但只不过是在垂死挣扎而已啊。就好像 J.I. Packer 这位牧师所讲，他说啊，很多基督徒能够在一公里之外就看出不健全的教义，但是在他们中间却很少看见因经历圣灵而结出的果子来。教会需要追求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教会一开始做的。以弗所教会做的第二件事情叫做小组教会的装备。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保罗透过讲道跟教导来培训以弗所教会，这个也是他们拥有扎实圣经基础的原因啊。我想现在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做到这一点啊，所以我不用再多说了。第三件事情，权力转化。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二节，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以弗所教会他没有很自私的把自己都关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聚会，他们将他们所经历的神迹跟福音分享在他们所处的社区当中啊。他们周围的人疾病得到医治，恶魔被驱逐，这个城市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啊，被转化了，最后是什么？就带来敬拜赞美了。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七节说，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后面说什么？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所以圣灵的更新充满，小组教会的真理装备，全地转化的侍奉，同心敬拜赞美耶稣的名，那初恋的热情才会被点燃。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生命和三十年来从来不跟着外面什么潮流跟策略变来变去，生命和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忠于这四样事情。从使徒行传的教会建立一直到启示录，你都会看到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是不断的在神的圣经当中启示出来神的真理跟心意啊！感谢神呢、啊，所以你们要觉得感恩，因为生命和一直在做起初的事情，起初的事情，三十年来始终如一啊。当然我们在行起初的事情，但是还有第四个很重要的，要听从圣灵的话。 启示录二章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其实圣灵对教会所讲的话从来不是奥秘难解的。今天有些时候我们总是很期待神要透过一些超自然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一些未来的事情，但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总是透过先知告诉人一些我们过去就知道但现在一直没做到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在研究启示录，他走偏了路啊，他们总是想要在启示录里面找到飞机、坦克、核子弹的暗示，但忽略了启示录当中最重要的信息啊。有许多预言教师总是要去解释说，那个启示录里面十角七头的兽到底是哪个美国总统啊？但是却忽略了实际在生活当中去抵挡那个兽啊所带来的那个邪恶风气啊。我常常告诉这个教牧领袖学院的学生呢，我告诉他们说啊，如果上帝要对你说话，你不用苦苦去找先知，因为神会叫先知来找你。如果上帝要对你说话，你就会发现先知会跟在你的后面，反复不断的话让你听见啊，听到你受不了，不想听啊。在生活的当中啊，有时候我们一直听见所谓老生常谈的道理，为什么？那是因为神告诉你应该这么做，但是你从未真正听从并且遵行啊。我们以为必须要有预言恩赐的先知来解惑，但事实上神早就不断地透过教会的牧师、装备课程的老师、小组长告诉我们当听的话，只是我们根本不愿意听啊。但是启示录给我们提醒，圣灵说的话我们应当听啊。我们应该为耶稣打开我们自己的耳朵，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在圣经术语当中，听啊是指听从啊，所以不只是听啊，还要顺从去行啊。如果我们光听而不从，就会继续在生活当中犯罪啊。所以以弗所教会他听见耶稣的话，他们必须顺从去行，但是他们听了没有？在启示录的七教会当中，有两个城市至今已经完全的毁灭，那正是两个受到最严厉责备的教会，萨迪跟老底家。显然他们没有听从主的话。而当土耳其回教徒入侵之前，维持最久的两个城市是被主充分称赞的两个教会，士美拿跟腓拉铁菲。他们听了主的话，那么以弗所教会呢？以弗所这个城市后来整个被迁到别的地方去。正如圣经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他被从原处挪开了。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圣经预言的应验。弟兄姊妹，听从啊，是得到生命的关键啊。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最后提到生命树啊，在创世纪当中神设立的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而人要得到生命的关键就是必须听从神的命令，不听从的结果就是犯罪以至于死亡。但是耶稣向那些听从他的人承诺，生命树会结出永恒生命的果实给他们。而我相信，我也期待，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听到这篇信息的人将来必要得到的奖赏。请记得，一间健康的教会 是一间永不离开初恋的教会。在耶稣的眼里，从来没有什么灵恩派、福音派、归正派、长老会、浸信会，没有。在耶稣的眼里，只有爱他与听从他的教会。而我相信，生命河是爱主并且听从主的教会。但是这样的状态，我祷告要一直维持到主再来教会被提的那个日子。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盼望，过去生命和三十年了，我们所看的不是未来三十年。我祷告生命和可以存留到主再来的那个日子。恢复我们在神面前的爱吧，不要忘记那个初恋。神一直爱着我们，我们也用爱来回应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从未离弃我们。不管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也许有些阶段我们离开主好远好远，但主啊，我们回到你面前的那一条路，你永远向我们敞开。你就站在那路的尽头，一直引颈期待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的谢谢你，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当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愿圣灵就亲自来充满我们，将神丰盛的爱浇灌我们，点燃我们第一次认识主、经历主的那一份喜乐。这一份喜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不离开。主，让我们越来越爱你。当我们来到主你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成为那一位你所爱、我们也爱你的那位门徒。主，我们谢谢你，愿主继续将你的话语、将你的圣灵的工作继续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不断的经历。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丰盛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对神的回应。
你爱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是我的满足丰盛。主啊，我拿什么来祷告，唯有将全人献上。将你 你爱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
敬拜他，
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活，我愿一生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
真实的敞开的在主的面前回应，今天如果神的话语提醒你，好像我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好像我们对神不再火热，那么今天就是我们重新与耶稣立约的时刻。我们在主的面前祈求，让我们每一天那个爱都能够越来越丰盛，因为神的爱从来没有消失。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你举起手来，让宝座面前的耶稣看见，你让宝座面前的耶稣看见，当你举手的时候，就代表你在神面前的心意。虽然也许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你要先愿意为主而活，你先愿意来爱主啊。主，你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感谢赞美你，你已经都看见了，你都看见每一位举起的手，每一位举起的手你都看见，你都认识他们的名字，未来在宝座的面前你要认他们。主，当他们举起手来，就宣告这一生他们为了要爱你，要为你而活。主，现在你就将圣灵亲自浇灌充满我们的弟兄姊妹，这让我们弟兄姊妹的爱能够越来越火热，越来越火热。今天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到见主的那一天，当来到主你宝座面前的时候，孩子，相信你要对今天每一个举手的弟兄姊妹说，我认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爱我的，是爱我的。主耶稣，孩子，谢谢你，谢谢你，你都看见我愿意在主面前跟随的心，求主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充满我们，这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圣灵的充满，经历主的爱的浇灌，让我们每一天都为主而活。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唱这首诗歌。
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跟随到底，无
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在今天我要邀请你能够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他是最爱你的那一位主，他一直在等候你回到他的面前。如果你愿意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我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感谢你，
感谢你，
因为你为我死，
因为你为我死，
你在三日后复活，
在三日后，
你也应许所有相信你的人，
你应许所有相信你的人，
将得到那永生的应许，
将得到那永生的应许。
主啊，我回到你的面前，
我回到你的面前，
我需要你。愿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一生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恭喜你，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跟你带你来的朋友，或是跟我们的同工说，我已经相信了耶稣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在网络上面7:30有启程福音聚会，所以你可以上网，然后这里可以更了解福音的信息。愿神赐福你，我们现在一同来领受祝福。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愿神赐福你们。